听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这章的题目是重新恒求攻灭奸臣。这是出了埃及进了迦南的第一次打仗所得到的第一个城，完全不是用人的办法，乃是什么，乃是照着天国的兵法，照着神的办法。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讲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三十节讲到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给我们介绍约书亚记第六章。我再念一遍，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因着信围绕就是借着祷告重新合一七天，所以就天天都要用信心来围绕着耶利哥，结果没有用一刀一兵，耶利哥城倒塌了。那具体是怎么样的部署呢？是怎么样的打仗呢？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七节，请看一到七。一到七这一段就是战前的吩咐和允许，在打仗之前要留心听神怎么说，神怎么样安排，叫约书亚怎么部署，这很重要。不是照着自己的办法，人间的办法，乃是照着神的那个安排。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二节，请大家读一二两节，这两节是神赐允许，你要打仗你必须有得地的允许。请读，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主他的名无人出入。耶和华小玉就是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命案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好，你看这两节，这是耶和华亲自说的。第一节告诉我们环境啊是什么样的光景，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的缘故关得严谨啊，没有人出入，大家心里刚硬，大家拒绝抗拒，你甭想来啊来说服我们啊，大家门都关紧，现在很多人已经心门关紧，不肯接受啊，不给你开门，那你以色列你怎么攻啊，你进不来啊，关得严谨，这是环境。但是第二点，你不要看环境，所以神的允许叫我们不看环境，不看什么呀，不看自己，要看神的允许。你不要看环境，看环境糟糕了，因为刚才关得跟严谨，你还怎么攻他，你怎么能够得着他，还怎么能使他停止呢？但是耶和华小于约书亚说，看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什么，看神所说的话，神的允许。所以神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就这个城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我看这句话就够了，就神说的，你别看他厉害，我比他更厉害，我把他交在你手里，包括整个的城还有王还有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第三节接着就是按照天国的兵法来部署，你看这个部署啊，根本不是我们自己能想象出来的，不是你猜测的，不是你自己设计的。怎么样打仗呢？第三节，你们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这个兵丁的意思就是全体百姓，就是有话是军队嘛，是兵丁，所有的人都要围绕这个城，一日绕一圈，一日围绕一次。谁没有让你一天绕两次，只有第七天才是绕七次，一天就绕一次，这就是凭信心啊，日日尽职，凭信心一天绕一次，六日要这样，每天都是如此啊。七个祭祀，底下讲的祭祀的重要， 七个锯子，要拿七个羊角，就是每个锯子拿一只羊角，羊角就是吹的不是吗？吹号角，走在约柜的前面。到第七天，你们要围绕七次，锯子也要吹掉。就是锯子是一直在吹，一面走一面吹。吹角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要吹起什么？警醒的角，征战的角声，福音的号角，要吹起来，叫人人听见，主必快来，让人人听见。当人罪恶满盈的时候，神的惩罚、神的审判就要来到。是来吹起福音的号角，神愿意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要吹角。那么第七天呢？那么绕成七次，七次吹角，而且吹的角声要拖长。你听，你们大家听见角声，那么大家才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底下啊，于是这个约书亚就来召集了。那个儿子约书亚就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这句话很要紧，怎么打仗啊？这个全军要围绕圣城，你围绕这个耶利哥也得有个方法。具体的方法就是祭司要把约柜抬起来。打仗你要先高举约柜，所以今天打仗最要紧，约柜同行，约柜的同在，约柜的同行，约柜的领路，约柜的引导，约柜的指挥。约柜就神的道，也就是万军之王留名的约柜，把约柜抬起来。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所以有当然四个祭司嘛抬约柜啊，一面走一面绕。那么另外有七个祭司呢是在约柜的前面吹角，吹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啊。那么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注意这句话，带兵器的是另外一个了，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那么不打仗怎么还带兵器？可见的这个兵器不是一般的兵器，因为整个耶利哥的倒塌没有费一兵一卒，没有费一用什么兵啊炮啊打仗没有，那为什么还要兵器呢？你看下面又提到第九节，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的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所以最前面的是带兵器的，然后就是吹角的七个祭司，然后就是约柜，最后就是所有的百姓全军一同跟着走。那么这个兵器是什么兵器？我想很重要的兵器就是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这个兵器不是属血气，不是拿着什么什么机关枪啊，是先进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 什 么, 什么炮弹呐、啊，都不是。这个兵器是什么？零后十章三到五节，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神权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而且把人所有的心都夺回，使人顺服基督。”就这一段。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告诉你这个兵器是什么。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第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要穿上属灵的军装，那当然就是带兵器，带兵器有圣灵的宝剑，有神的道啊，有灵力的祷告，属灵的兵器，祷告的兵器也是最重要啊。以弗所六章啊，到最后就告诉你，那就是祷告的兵器啊，号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就是这个兵器，走在约柜的前面，走在七个祭司的前面，走在最前面。第八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走在耶和华的面前，就走在约柜的前面。 月桂就代表神呐、啊，前面一花的月桂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缺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月桂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去，一面走一面去，祭司这样的一个部署，这么具体这么详尽的告诉我们，这就是打仗，这是打耶利哥，就是这样的一个打法啊。底下第十节，第十节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一小段了，应该从八节开始到十四节这一段，就是从日日禁止，每天绕一圈，什么意思？日日禁止，好比我们现在你每天你都要进守望楼，每天你都要忠心的按班工作，你不能今天累了又不祷告，明天困了又不祷告，后天有点事情可以不祷告，你每天都要绕一圈嘛，日日禁止。所以这里接着约瑟还在部署，就是第十节我们看约瑟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这就是在征战当中不要乱讲话。属灵的方面可以说我们常常随便说话啊，没有统一的安排，统一的行动，你属灵就跑气，不该说的也说啊。等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该呼喊的大家一直呼喊，那是灵里征战的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就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十一节又是很重要的一节，大家看到底怎么样叫绕城一次。你不要以为是你祷告，哎呀我们天天每天祷告好辛苦啊，好累呀、啊！你知道这个绕城是怎么绕啊？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因为这里最宝贵的这整个的队伍啊，在每天绕一圈的时候有什么？有约柜，不要忘记是约柜跟着一起绕城，那你的祷告才有功效。如果没有约柜，我们祷告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奉神的名来祷告，这就是约柜的意义。我们今天是用主的话语来祷告，我们是高举主的道来祷告，这才有意义啊！所以就把城绕了一次，你今天绕一次，明天绕一次，你别以为没有用啊！你绕到底，耶利哥城就倒塌了。众人呢，第一次以后完了呢，就回到营里，在营里住宿，该睡觉你就睡觉，可是你要先祷告。有人呢，祷告也不祷告就睡大觉，睡到天亮。那你没有禁止，你一日禁日的职，叫日日禁止。十二节，约瑟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是吧？第二天呢，又一天了，又该绕了。就每天的侍奉也等于是绕成一次。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所以带兵器的是最要紧，你既然在神前有征战的属灵的兵器，就是要什么呀？要打先锋，不要怕仇敌，不能萎缩啊！所以我们要天天带着兵器在前面最前面走啊，不惧怕。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去。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到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直到十四节整个这一段就看见日日禁止，日日禁止，最可贵的就贵在日日禁止。我们要坚持恒心的来祷告，而不是今天祷告明天又忘了，后天又不祷告啊，又去旅行了也不祷告，一点事情又不祷告。我想现在神就训练我们，多么艰难，多么的汗流满面，汗流浃背，多么的热，多么的难受啊，是多么的这个，而且有的时候的环境是烦乱的不得了，你还是要找机会祷告，你这个顺风不能够停止，那么一定到时候就看果效了。十五节我们看到二十一节，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最后的胜利和警戒，这里有胜利还有警戒的话啊，十五节大家看，这就是最后了，最后是到第七天了，到第七天怎么样啊？哎呀我累了，到七天慢慢的就祷告少一点了， 不但不能少，还得更多。这一天怎么样？要让七次。啊，我们常常就最后原谅自己，虎头蛇尾。你看，越到最后挣扎越激烈，魔鬼工作越是怎么样猖獗，越厉害。所以我们一点不能放松。他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这要早起啊，绕城就要早起，照样绕城七次，这回是七次。啊，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就吩咐了：“呼喊吧！”这最后一次了，最后一圈，他呼喊，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啊，所以我们要祷告到成熟才行。所以这里包括很重要的意思，一个就是约柜在绕城，约柜在绕城；一个是你一定要绕到底。我想啊，以色列的宴席，把最后把哈曼置于死地，这个就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训，有同样的意义在里面。以色列要致死哈曼，他每一次他摆宴席，他不是单请王，要请王带着哈曼来赴他的宴席。他也不是我单请哈曼，你单请哈曼不请王也不行。为什么？王有权柄，要借着王把哈曼请来，最后呢把哈曼置于死地。这就是耶和华的约柜在绕城，最后城墙整个的倒塌。耶利哥请服，耶利哥所以请服是因为什么？祷告的全能是约柜的全能，约柜的全能。所以我们一定要高举约柜，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高举他的名，高举他的话语，你抓住他的允许啊，耶利哥一定找他。所以大家呼喊的时候啊，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金子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基尼拉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所以约书亚没有忘记，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围城的两个目的。为什么要围绕耶利哥城？是为了灭敌，就是灭掉这个最罪恶的这个耶利哥大城，也为了救人。救谁？救基尼拉和全家，救罪人。就如同以色列的祷告始终对准两个目标，我们也是这样。你为什么要绕城？为什么进守望楼？为什么祷告了一大片？有时候还念这个祷告册子，念也好不念也好，我们最终的目的两个：一个求求败坏这个哈曼的权势，让耶利哥倒塌，自高自大，耶利哥的王大能的勇士拦住了认识神坚固的营垒，让他倒塌，这是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救妓女拉合全家的灵魂，救罪人，救罪人。向以色列祷告，要你救我本族的性命，我全族的性命。这就两个目的。我们对罪也极其憎恶，所以我们要攻这个罪恶的势力，让他倒塌。是邪恶，是淫乱，是巫术、迷术、邪术、魔术，现在各样的术太多了，法术，那各样的东西都上了个网，上了个电视，而且小孩子的游戏机里面都是迷信的东西，都是哈利波特的东西，你知道吗？小孩子的游戏机里，这些奸商为了赚钱吸引这些小孩子，都搞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叫小孩子过瘾，走什么这个上了个瘾，入了个迷。所以我们要攻这个权势。另外我们祷告的动力是什么？爱灵魂的心，火热的爱。主啊，救救基尼拉和全家呀、啊！救救今天多少罪人呐、啊！他们等待着死亡啊！所以耶利哥城不倒，基尼拉和全家怎么能够被救出来？救不出来呀、啊！所以这里就提到，救基尼拉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算的死者。十八节是警戒，警戒的话也很要紧啊，因为没有留心听，所以第七章啊就存在了雅干。雅干就是把当灭的物给留起来了。所以至于你们，勿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权益，使全营受咒诅，这不是吗？第七章就给我们看到，果然打矮城打不下来， 你有亚干，你就打败仗。结果就失败，遭到神的咒诅刑罚，死了36个人。我有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逼入耶和华的库中。而你战争的掳物最宝贝的重要的应该分别为圣归给神啊，这个应该全部归给耶和华的库里面啊。这个亚干做到了吗？没有做到啊。所以这个是警戒的话，当灭的物要灭，当归给神的要归给神。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这个大声呼喊是灵里的这个征战的这个呼喊，而不是外面血气里大喊大叫也没用啊，绝不是外面的声音大，那是灵里的征战。到最激烈的时候，大家同心合一，万口一心啊，来征战。最后城墙塌陷，百姓上去进城，个人只往前走，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仅男女老少牛驴都用刀杀尽，灭尽耶利哥，灭尽一切罪恶的势力啊。那么22节，大家看22节啊，到25节，拯救拉合全家啊，拯救拉合全家。还有呢，器皿献给神，这两件事就是22到25。所以约书亚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做。22节，耶利哥城倒塌了，约书亚就吩咐窥探地的那两个人，因为只有那两个人知道基里拉合住在什么地方，而且有什么记号啊，红线绳的记号拴在这个拉合的窗户那里，明显的挂在那里，记在那里。所以对他们说，你们进了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然后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父母，你看啊，拉合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跟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为什么？因为都记在那一个房间里。什么房间？有朱红线绳的那个房间。结果他们就得救了，他们就得救了，把他们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为什么在营外啊？还要自洁，以后才那个进来。就根据生命记啊，21章也提到啊，要自洁才那个进营。24节，众人用火将城烧掉，和金子所有都焚烧，唯有金子银子铜铁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放在库中。于是呀，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这说明什么？说明神的信实和慈爱啊！借着这两个探子怎么答应神就怎么做，神的信实和慈爱也是因着妓女拉合有信心接待两个探子，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两个探子，保护了两个探子，隐藏了两个探子，所以他们也得到了神的信实慈爱啊，使他们能够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因为住在以色列中，所以妓女拉合以后就嫁到犹大支派撒门，嫁给撒门以后，见着撒门就生了波阿斯，是不是生了波阿斯？这个我们从马太福音第1章第4节第5节就可以看到了啊，就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也就是大卫的家谱里面那个有份。所以基米拉和蒙恩，他的蒙恩是有信心抓住神的救恩，不但蒙自己得救，而且全家得救。当时耶稣呀，第26节是最后一小段，大家看26节到27节是最后一个，就是不再重建，免受咒诅。耶利哥倒了，耶利哥已经垮了，耶利哥已经灭掉了，已经焚烧了，你不要再重建。如果哪个人再重建，那你一定受咒诅。所以这一段就是神借着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要有起誓的决心。我们常常不爱世界了，从世界逃脱出来了，结果回来心里又偷偷的爱世界， 又是偷偷的追求世界的一切。你追求世界，你就是爱世界。多少时间光阴都是偷偷的在享受世界的东西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兴趣重修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如果这个人他立根基的时候，那你一点长子都上掉；安门的时候，必上掉幼子。立根基啊，就重建了嘛，不但重建，都安门了，那么你长子幼子都得死掉。最后一节大家念，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所以这一个仗这么大获全胜，是因为神的同在，用约书亚完全照着天国的兵法来打仗，完全不是按照人间的办法、世界的办法来打仗。所以这就是耶和华，他是军队的元帅，亲自统领指挥这场征战，你完全照神的话去做，那么必定打胜仗。最后就是警戒，不要重建耶利哥。那么以后我们知道500年后，在列王记上16:34亚哈年间，真的有人起来重建。你立根基，他就上掉了长子；安门的时候，真的上掉幼子。你看神的话应验不应验？500年后也照样这么厉害啊！我们说不怕不怕，没关系，这是旧约。那你不管什么时候，你看到时候就应验。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不要重建耶利哥，不要重建巴比伦，不要心里又回到耶利哥，回到世俗，回到世界上去。耶利哥是命定要灭亡啊！所以约书亚他听神的话，所以神跟他同在，把这声名传扬到遍地。所以这一章告诉我们，祷告制胜，接着祷告围攻这一个耶利哥南攻的城啊。所以我们常常啊，遇到一些艰难的事情，我们就这么想了，我们就天天围绕好了，为他祷告祷告祷告，他一定转过来啊。你只要有信心这样祷告，而且坚持每天祷告，神是信实的啊。所以不管多坚固的耶利哥，耶利哥代表我们去打仗啊。我们现在有些地方我们感谢主看见神给开门，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开门，怎么办？我们不怕，我们就祷告。你把我带到伦敦，我就天天围绕一伦敦，就是伦敦这个坚固的城，有一天倒塌，里面有回教的势力，里面又有什么样邪恶的势力，抵挡神的势力啊！现在是淫乱邪恶的势力充满这个城，人们爱主的心已经完全冷淡失思想了，我们就要祷告围攻。你围攻到底，一定会看见耶利哥城倒塌。你到了华沙，你要为那个城也要祷告啊！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啊！而且我们知道，今天不是我们打仗，乃是耶和华的约柜在围绕耶利哥城。所以今天也不是你我祷告，我们每次祷告要跟主，主啊，我今天奉你的名来祷告。是啊，我抓着你的允许来祷告，我高举你约柜，高举你的名。有约柜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啊！你要这样，啊、你今天要对准了哈曼，你要把王请来，请王带着哈曼来。那么最后呢，王一发命令，哈曼脸就蒙起来了，哈曼就被挂起来了啊！所以要把哈曼置于死地，一定要把王请来，带着哈曼来赴你的宴席。所以今天我们要攻破耶利哥，世界上这个一个一个大城，罪恶滔天，人心坚固啊，顽固的不得了。我们今天只有这样祷告啊，让约柜耶和华的约柜来绕城。我们今天不过与主同工，我们同心合意，那么横求就能攻灭奸臣。这是一个奸臣，其实每个人的心呢就是一个城，知道吗？每一个人，有人心里特别刚硬，有人在某一点上特别的坚固的不可，是吧？不可摧扬啊，就是不能改变自己的看法，自己老成见。那你就祷告了攻，围攻，而且呢，也看到同心合意的宝贝。因为这一个征战里面，特别看到什么？全民皆兵，大家起来同心合意，有的带兵器的，有吹角的，也有什么跟在后面的。这样同心合意， 那万众一心，同心为公，那么这个天成一定造他，神的啊，神的名得荣耀，那么以色列大获全胜，但是要受警戒。那么后来受警戒了嘛，第一次仗是打胜了，这里面暗藏的有亚干，结果什么把当面的物取来了。到底什么叫当面的物？我们想最后看一处圣经啊，《生命记》第七章，神明明言言的警告，不但在约书亚记啊，约书亚部署的说，在《生命记》第七章最后二十六节。啊，二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可憎的物，你不可再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面的物，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面的物。当面的物什么意思？根本你不该得的，啊，你得了，啊，不该取的你取了。这个金银金子，金子应该献给神的，银子也献给神的，你取了，啊，那么巴比伦的衣服这些当面的，那么你取了，这是你就成了当怎么样？那无一样成了当面的，就是亚干呐，他连累了别人，结果等于是连累了自己，所以亚干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彻底的什么呀？彻底的被打死了，灭掉，啊，我们千万不要啊当面的，我们要十分的厌恶。十分的挣钱啊，不该取的一点不能取。所以工作结束的时候，最大的考验，我想就是物质、钱财，还有荣耀啊，人对你的吹捧啊、尊荣啊、荣耀这些的，当面的一定要灭。该拒绝的拒绝，该归给神的归给神，我不能够随便自己取。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么神才厌重；不然的话，那么就是成了亚干，以后第二次打仗就该打败仗了。好，今天我们就到此。